你知道，当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去谈论什么病毒式爆发呀，或者说一个席卷全球的运动的时候，你脑海里第一时间跳出来的画面是什么？
我估计的大多数人想到的肯定就是那种服务器在狂转，或者说是那种最顶级的算法推荐。
对，要么就是那种烧掉了几千万风投资金，然后铺天盖地都是广告宣传的初创公司，对吧？
没错，现代人的思维定式嘛，其实就是觉得爆发式增长它就等于这种极其精密的技术再去加上大量的资本运作。我们真的是太习惯去看那种数据后台陡峭的增长曲线了，就总觉得一切都应该在那种非常精确的计算和掌控之中。
但是你想想，如果我们现在把时间直接拨回到公元一世纪，
那这些现代公式可就全废了。
就是呀，全部失效了。那个时候没有 internet， 没有高铁，更别提什么风险投资了，就只有那么一群可以说是身无分文的普通人。
确实是毫无资源的普通人。
对呀，但他们却在这个极其庞大、情况特别复杂，而且对他们还充满敌意的罗马帝国里，硬生生的把一个完全颠覆性的全新理念推向了全世界。
这真的是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个初创团队成功案例了。其实也是咱们今天这次深度探讨要来扒一扒的核心。
没错，今天我们要带你潜入一份非常特别的资料。
对了，
就是克雷克基纳博士他对《使徒行传》的第六讲的深度剖析。我们要提前说好啊，咱们今天的任务绝对不是来上一堂那种枯燥的神学课。
肯定不是，我们其实是通过基纳博士的研究去看到了一段一世纪的历史背后的东西，
也就是一套极其精密的底层逻辑。
对，关于人际网络，关于跨文化怎么适应，还有就是初创团队到底怎么做组织管理。
所以无论你现在是在带团队做市场营销，哪怕你只是想弄明白到底怎么才能让你的想法去真正的影响别人，
这期内容绝对会让你有一种哇，原来还能这样操作的动物。
对，所以这群古人到底是怎么在没有任何现代工具的情况下撬动了整个帝国的，我们赶紧开始。
好，那我们首先得打破一个非常常见的迷思。
什么迷思？
就是很多人觉得早期这种理念的传播就是靠几个人站在街头声嘶力竭的给人演讲，
拿个大喇叭喊那种感觉。
对，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基纳博士在讲座里指出，早期的爆发其实是高度依赖了当时罗马帝国社会里一种极度深厚的，怎么说呢，关系网络，
也就是熟人社交，
比一般的熟人社交还要硬核的多。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机制叫做庇护人与附庸体系。
等等，庇护人听起来有点像中世纪那种领主和农民的关系，或者黑帮老大。
哈哈，其实比那个要复杂，而且关系非常紧密。在罗马社会里，一个有钱有势的庇护人，他手底下会聚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附庸。
附庸具体指什么人？
可能是他的门客，或者生意伙伴，也可能是被释放的自由民，甚至是奴隶。这不是咱们现在这种简单的老板和打工人的雇佣关系。
那是什么？
是一种带有一种极其强烈的社会忠诚度的利益共同体。
哦，我懂了。这就好比你在用古代线下版的领印或者微信朋友圈，对吧？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如果你是一个传播者，你其实根本不需要去挨家挨户敲一千扇门。
太累了，也敲不过来。
没错，你只需要敲开那个核心的庇护人的门。只要你赢得了这个庇护人的信任，你就自动解锁了他背后那一整张自带极高社会互信的网络。
哇，这就相当于你直接拿到了一把万能钥匙啊。我们现在做社交媒体就像是在大广场上盲目的给陌生人发传单。
对，转化率极低。
但他们这种方式是直接精准打击那些已经建立好信任基础的超级节点。
就是这个逻辑。
可是这就带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你敲开了门，也见到了人，但仅仅认识人肯定是不够的吧？你到底凭什么让人家买单？总不能就靠喊几句口号吧？
这里真正让人觉得头皮发麻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拿出来的核心产品根本不是什么教义或者口号。
那是什么？
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
生活方式？这也太抽象了吧？
你想啊，那个时代的罗马帝国阶层是极其森严的，贵族绝对不可能跟奴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
对，那是僭越。
当这群早期信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直接打破了所有的阶层壁垒，
也就是直接无视了那些等级制度。我记得资料里提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一个场景，说他们共享财物，而且每天都在一起吃饭。
对，单靠说教是没用的，这种共享的生活本身就是最具吸引力的超级广告。
确实，
在那个群体里，《约翰福音》里也提到那种彼此相爱的理念被彻底落地了。主人和奴隶互称兄弟姐妹，穷人也能得到非常切实的照顾。
这在当时那种冷酷的等级分明的帝国里，绝对是核弹级别的认知颠覆，
完全是降维打击。对当时的旁观者来说，就好比你在一个充满了压榨、特别内卷的环境里，突然看到了一个完美乌托邦在你面前成真了。
真的是这样，你仔细审视一下咱们现在的社交网络，你推广的那些核心信念是不是真的通过你自己的生活状态自然地传递给了别人？
是的，真实的生活状态是装不出来的。
很多时候我们天天琢磨怎么去优化什么营销话术，却忘了如果你自己都没有活出那个状态，别人凭什么相信你？
说的太对了。不过呢，吉娜博士也提到，仅仅靠这种有机的连接和生活方式作为基础，有时候还是有点慢，
需要点催化剂。
没错，你需要某种火花来瞬间点燃大众的注意力，
吸引眼球的东西。
对，而在早期的传播运动里，这种火花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神迹奇事。
哦，说到这个，比如五旬节的时候，大家突然能用完全没学过的各种外语去交流嘛。
对，还有像当街治好瘫痪的人这种极其震撼的事件。
这种事情一旦发生，那确实比买热搜管用多了，
那绝对是霸榜级别的热点。
但是我在这里必须要提个反向的疑问啊，把这种完全不可预测的奇迹当成一种增长的策略或者说工厂操作，是不是太冒险也太扯了？
哈哈，怎么说？
你总不可能在每天的代办事项里写上，好的，今天下午3点表演一个奇迹来拉新吧，这不符合逻辑啊。
你这个吐槽可以说是非常致命了。确实，如果奇迹是一种可以像魔术那样随时随地施展的技容，那这个组织恐怕早就因为承诺无法兑现而彻底崩盘了。
就是吗？
基纳博士在分析中其实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神迹从来都不是一种常规的增长工作。
那算什么？
而且他也并没有向信徒承诺什么肉体上的永生。基纳博士很幽默地提醒大家，哪怕是19世纪那些经历了无数奇迹、最最虔诚的信徒，他们现在也都已经乖乖地躺在坟墓里了。
也就是死亡率依然是100%。那这个奇迹的意义到底在哪儿？仅仅是为了炫技，或者是吸引眼球的噱头吗？
绝不是炫技。奇迹其实是基纳原话管这个叫未来荣耀的预尝样本。
预尝样本，试用装的意思。
对，它就像是一个极其强烈的指示牌，它的目的是引发关注，告诉你有一个更高的秩序存在，而且现在的苦难最终会被解决。
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
为了解释这个，基纳博士还分享了他在疫情期间的一段非常真实的个人经历，
展开讲讲。
当时疫情期间吧，他去做一些像刷墙啊、除草这类的杂工体力活，期间他遇到了一位叫梅波尔·库珀尔的老太太。
嗯，
当时这老太太的膝盖疼得非常厉害，基纳博士就顺其自然地为她的膝盖做了个祷告，结果没过几天，老太太的膝盖竟然奇迹般的全好了。
哇，这就很神奇了。
但这依然是个个案，对吧？对，但关键在后面。后来老太太开始咳血，医生当时高度怀疑是肺癌，
这就很可怕了，面临死亡的恐惧了。
没错，基纳博士再去探望她，不仅再次为她祷告，她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儿？
她趁着午休时间，非常直白、非常坦诚地和老太太谈论生死。他告诉他，哪怕这次病好了，人最终也还是要面对生死的。
这个对话很深刻哦。
是的，他说最重要的是找到灵魂最终的归宿。结果令人震惊的是，老太太后来发现不仅没有得肺癌，而且还非常健康地活了很多年。
哇，所以奇迹是负责吸引注意力，或者说是破冰。
对的，奇迹引发了关注，但最终能够建立起那种深度连接的，其实是那种能够直面生死、触及灵魂的真实对话。
这确实很发人深省。不过除了这种超自然的神迹，我发现他们在策略上还特别擅长利用那种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巧合，
也就是资料里提到的那种神仙局，英文叫 setups。
对对对，就像有人在背后精准的牵线搭桥一样。
比如腓力在荒野中的那次偶遇，对吧？
那个故事简直像剧本写好的一样，腓力莫名其妙地被指引到一条连个人影都没有的荒野路上，结果刚好就碰到了一辆马车。
没错，车上还坐着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
是一个来自非洲的高级官员。更绝的是，这位官员当时手里正捧着古卷，读到了以赛亚书里面一段关于受库普人的内容，他正满头雾水，心里还在想，这到底写的是谁呀？
然后腓力就在这个时候走上去，简直是完美衔接，直接开始给他解答。
这也太巧了，这要放在今天绝对是那种最顶级的资源撮合局啊。
对，有时候就说明是某种更高的力量在精准的撮合这些连接。
这也自然引出了基纳博士在讲座中非常强调的另一点，他们像现代创投机构一样极其恐怖的战略布局能力。
战略布局，说到这个，我对保罗的一些地理选择操作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
怎么说？
你想啊，如果现在让你去推广一个新产品，你肯定是往那种人流量最大的沿海大都市跑，对吧？比如去罗马帝国的北上广深。
常理来说肯定是这样。
但保罗当时去小亚细亚的时候，他竟然绕开了那些人口稠密的沿海城市，直接一头扎进了内陆的一个叫比西里的安提亚的地方。
这个确实很反直觉。
简直就是自断后路啊，那地方偏僻的要命。
这里才真的是有意思了。如果你单纯只看地图，这步棋确实走得无逻辑，但是如果你把我们第一部分讲到的那个庇护人网络结合起来看，
难道说他在那里有什么大靠山？
这是一招绝对的绝杀。考古发现证实了，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东北部有一片极其庞大的庄园。你猜这庄园是谁家的？
谁？
塞杰乌是保罗家族，那可是当时罗马帝国极具权势的超级家族。
等等，你的意思是保罗他不是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他去内陆完全是顺藤摸瓜，直接冲着这条极其粗壮的人脉大腿过去的。
精确命中。保罗之前在塞浦路斯结识了当地的总督，他很可能就是直接带着这位总督的推荐信直奔这个超级家族的核心地盘。哇，这就完全说得通了。只要拿下了这种级别的超级庇护人，整个地区的网络大门等于就朝他敞开了。
没错。而且不仅如此，保罗这个人他极其清楚自己身上带着什么样的文化护照。
文化护照是指他的履历吗？
对，基纳博士指出，保罗是一个受过极好教育的罗马公民，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一张全帝国通用的超级 VIP 通行证。
普通人根本没有这个待遇。
是的，普通信徒可能因为社会阶层太低，连很多大门都进不去，但保罗凭借他这个独特的履历，可以直挺挺地走到罗马官员、狱卒甚至总督面前去进行对等交流。他把自己的才能用在了最有杠杆效应的地方。
这简直就像是把初创公司直接开在硅谷里啊。不过他们后来也没有完全放弃大城市枢纽吧？
当然没有，以弗所和罗马就是最好的例子。
对，以弗所，我记得基纳博士在资料里好像把这种大城市枢纽的策略直接比作了今天的互联网。
没错，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保罗专挑这种能辐射多元文化的城市中心，以弗所就是当时的超级连接点，就像今天的互联网大厂一样，
在那里发生就能传遍整个帝国。
对，但基纳博士在这里抛出了一个极其辛辣的警示，他警告大家不要以为占据了枢纽就可以随便发声。
哦，怎么说？
他举了个例子，说现在互联网上有些无神论者在那里胡说八道，发表极其荒谬的言论，结果让那些理智的无神论者看了都觉得尴尬的要命。
确实，网上这种事儿太多了。
然后他又说，同样的，有些基督徒在网上的那种极其无知的发言，也让其他基督徒感到无比难堪。
哈哈，也就是俗话说的猪队友行为。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核心在于，你在这个枢纽里，你必须得懂行，你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且你的交流必须是处于爱和尊重，而不是去秀智商下限。
这是对占据枢纽地位的一种责任感要求啊。那在战略上，除了知道该去哪儿发商，他们有没有什么是刻意避开的？
当然有，知道怎么避坑往往比知道去哪儿更重要。比如非常著名的马其顿呼声。
讲讲这段。
资料里记载，保罗当时原本是打算去亚细亚，或者是向北进入庇推尼的。
不是人口密集的好地方吗？
绝对是一块大肥肉啊。但结果呢？圣灵直接对保罗说了不，而且是强烈的阻止了他。
面对那么好的市场前景，居然不去了？
没去。结果后来保罗在特罗亚的时候，就在异想中看到了马其顿的呼声， 有人求他过去帮忙。
这就等于让他直接跨海，从亚洲把业务拓展到了欧洲啊。
对，所以你看，有时候看似错失了眼前的利益，但实际上是某种更高的战略指引。这也让我们这些现代人忍不住反思一下，你是否清楚你自己那本独特的文化护照到底是什么？
对，
你又是不是真的把精力都投入在了那些最具杠杆效应的枢纽位置上呢？
这个问题真的很毒辣。不过我们话说回来啊，这战略布局听着是各种高举高打，非常宏大。
嗯，
但是落地执行呢？这毕竟是一群初创团队，那么不同阶层的人涌进来，后勤怎么搞？这帮古人到底是凭空发明了一套什么样全新的管理体系，才没让整个组织原地爆炸的？
其实最令人吃惊的答案就是，他们根本没有去发明什么全新的体系。
没有新体系，那几千人怎么管？全靠自觉？
当然不是，他们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极度务实。他们毫不犹豫的直接借用了当时文化里现成的领导结构，
直接拿来主义。
对，比如不管是古以色列文化还是当时的希腊文化中，早就有一套非常成熟的长老或者监督的管理模式。
我懂了，既然现成的好用，干嘛还要重新发明轮子？
就是这个道理。除了借用架构，他们还极其懂得授权。
怎么个授权法？
基赖博士用出埃及记里摩西的授权举了例子。保罗他们非常清楚，如果所有的决策都压在几个核心人物身上，这个组织绝对会被自己庞大的身体给压垮，
肯定会遇到管理瓶颈。
所以他们大胆的去信任别人，比如吸收了像亚波罗这样的人。你要知道，亚波罗当时其实算是个初信者，但他有非常深厚的知识背景，
就是那种刚招进来的高学历管培生。
没错，团队敢于放权给他，信任神在这些人身上的工作。
但是放权仪式爽啊，一旦放权，很多时候不可控的风险就来了。我记得资料里提到，随着他们越来越大，其实遭到过极其恶毒的公共危机。
绝对的，基纳博士再三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天真。
对，拓展新领域必然伴随着苦难和内部分歧。我听说当时外界给他们造谣造的那叫一个离谱。
是的，完全是公关灾难级别的。你想想，罗马社会本来就对他们有防备，结果他们内部聚会的时候，大家互相对叫什么？
弟兄姊妹。
对，但在当时的罗马人听来，你们又不是血亲，天天宽起门来叫弟兄姊妹，罗马人就造谣说他们在搞乱伦。
我的天，这脑洞也太大了。
还没完呢，他们有一个核心仪式叫做圣餐，对吧？
对，吃饼喝酒吗？
但他们在仪式上说，这是在吃喝主的身体与血。
这句话如果传到不知情的罗马群众耳朵里，
直接就变成了造谣他们是食人族。
太可怕了，要是搁在现在，哪家公司遇到乱伦加上食人族的造谣，公关部绝对是要集体跳楼的。那他们是怎么做危机公关的？
面对这种诽谤，他们没有退缩，而是被迫开展了极其严密的法律和公共关系辩护，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护血教。
没错， apologetics。 这其实证明了这种早有预期的危机管理，面对公众能够理性坚韧地陈述事实，是他们能够存活并取得成功的关键一步。
确实，你不能光会讲好听的故事，你还得有硬刚公关危机的能力。那聊到这，我们已经看了他们怎么铺设网络，怎么布局城市，怎么搞管理做公关。现在我想带大家追本溯源一下，在一切这场风暴真正起飞之前，一切的起点，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回到源头看总是最重要的。基纳博士指出，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其实是对路加福音第24章的一个精简重述，
承前启后。
对，而且第一章里有几个极其关键的细节。首先，这本书是献给一位叫提亚菲罗的人的。
这个人是谁？
他是一位社会地位极高的赞助人，这表明早期的领袖们非常有意识，知道要争取高阶层人士的理解和支持，
就像是拿到了顶级风投大佬的背书，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另外，资料里特别强调了耶稣复活的物理真实性。
物理真实性？为什么要强调物理层面？
比如书里特别写到，耶稣复活之后是吃了东西的。
哦，对，他们吃过饭，但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在当时的犹太传统认知里，天使或者幻影是不能吃人类的食物的。
哦，懂了，吃东西就是为了证明这不是一场集体的精神幻觉或者比喻，而是活生生的物理现实。
没错，这就奠定了整个运动极其坚实的基础。然后他们这群人大概有120个人，就回到了耶路撒冷的一个楼房里聚会祷告。
那个楼房 Upper Room。不过这个120人的团队在楼房里做了一件事儿，我真的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你知什么？
资料里提到，因为原本的核心团队里有一个叛徒犹大，空出了一个管理层的位置。
对，
他们为了填补这个最高领导层的空缺，竟然使用了摇签的方式来做决定。
哈哈，摇签 casting lots。
这不就好比我们现在几个亿的创投公司要选个董事会成员，最后大家围桌掷骰子来决定，这听起来也太草率，太像儿戏了吧。
如果用咱们现在的眼光看，确实像是在赌博。但是基纳博士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语境。
怎么解释？
在当时的希腊文化，包括犹太典籍，比如四海古卷里面，摇签绝对不是碰运气。它其实是一种非常普遍而且非常庄重的职责分配方式。
庄重在哪？
这代表了当时的人们极度笃信一切的最终结果都是在一种更高意志的掌控之中的。他们这是把最终的决定权从人的偏见中剥离出来，完全交托给了更高的主宰，
也就是一种极其彻底的降服。而且那120个人的数字好像也不简单吧。
没错，这120个门徒聚集在一起，其实是呼应了古代关于120位以色列领袖的传统。
所以这不仅是一场普通的聚会，
它代表着这是一次极其全面深刻的复兴准备。在那个楼房里，甚至连妇女们也都平等地参与其中，这在当时也是突破性的。那是一个孕育着即将改变世界的力量的汇合器。
太精彩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从基纳博士的这场讲座中提取出来的精华，真的能打破我们很多固有的偏见。
确实如此，一场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运动，需要的绝对不仅仅是一腔热血或者几句漂亮的口号。
是的，它需要像这些1世纪的古人一样，把一种极度包容、彼此相爱的生活方式作为最硬核的招牌。
而且还要善用文化的枢纽，懂得在正确的地方发声，
大胆务实地借用现成的管理结构，懂得放权，
还要拥有那种可以坦然面对造谣、面对公关危机与苦难的极强韧性。
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痴迷于各种推荐算法，每天都在追求怎么让视频病毒式传播的世界里，
使徒行传的故事像是一记很响的警钟。
对，它向我们证明了那些真正持久的能穿越时间的运动，其实永远都建立在深度的真实的人际连结之上，以及那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之上。
没有任何技术可以替代这一点。
没错，所以这也不仅让我们想把最后的一个思考留给你。就是在你现在的生活里，在你的事业或者你的社区里，那个属于你的楼房，你的那个 upper room 到底在哪里？
对，
你又是在和哪些人正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孕育着下一个足以改变你所在领域的重要理念呢？
这绝对是一个值得好好琢磨的问题。
好的，那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也鼓励你将今天学到的这些古人极其硬核的战略智慧真正应用到你自己的生活和职场中。
我们期待在下一次深度探讨中再相见。
下次见。